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呢，是保罗对前面的讨论的一个总结。他应该分在这个十章，但是呢，圣经分在十一章，但他跟十一章下面的内容是不太一样。好，十一章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丽的清晨，是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世界最大的日子，就是基督复活之日。我们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你，这日是你所应许，赐福的日子。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蒙受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敬拜，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相连，我们的身心能够透过你自己的道、你的圣灵、你的在整个崇拜里面的这些的仪式，让我们全人得的更新。如你自己在这个时间，你特别来看过我们，让你自己的道、你的圣经能够发出亮光来照耀我们的心灵。主，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把你的道能够听了栽种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主，求你自己特别看顾你仆用的仆人，赐给他当说的话，由主你自己的你站在旁边，主你自己右手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主使他所说的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主从你那里而出的话。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来感受你的同在，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然后这个 quarter 是什么？是一个是建立基督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这可能不是我们教会在十年二十年偶尔最是年初的主题甚至一个 quarter 可能就足够，这是可能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思考究竟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而基督的这样 的品格，他的生命又怎么样能够转化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样子透过这个机会，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很好的思想关于耶稣基督的形象，关于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特征。我们知道基督徒原来叫门徒，门徒呢我们现在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叫门徒训练。什么叫门徒训练呢？就是你不要只做基督徒，只做信徒，要做什么？做门徒。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这个说法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门徒跟基督徒是同样的意思。这是门徒比较什么？比较犹太人的用法。犹太人拉比带学生，耶稣带了他的学生，所以呢，他们就叫耶稣的那些人，那些收的那些学生就是比赛，就是门徒。后来到了这个希腊世界，他们不叫门徒，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种文化而且呢，大家跟耶稣的关系也不再是什么，不再是一个老师跟学生的这样一个很具体的这样一个关系。后来呢，这个名字是别人取的，这个名字是当时在希腊世界里面那些人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是基督。那好这个希腊文呢，类似现代英文，就是从希腊文拉丁文发展来的，当然中间还有德语发音。那么在呢他们的语言里面很生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前面的一个词呢，后面加一个什么？后面加一个人名，所以 I A N 就是人的意思，就是 前面是干什么的，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IN， 比方说我们叫加拿大人，对不对？啊，加拿大，那这个是一种 nation 的归属，比方说这个是加拿大人。那如果我们说的 Indian 呢，跟那就是一种种族。但如果我们说这个做个某些职业的人，比如说这个 musician 那个音乐家，那音乐来形容这个人，也就是 I A N 这个字呢，就是人的意思。然后呢，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特点，由前面的那一个词啊来决定。所以叫外邦人，那些希腊人叫这些人礼拜天到教会聚会，然后又唱歌又祷告又讲道，这群人的口里念念不停的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就取了一个绰号叫什么 Christian， 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名字本来是有点贬义的，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种叫法。但是呢，当地的基督徒觉得那 OK， 那没有关系，叫我们基督徒就基督徒吧。但其实中国人翻译这个徒呢，还是一种很有趣的方法。为什么呢？它既有这个希腊人叫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字的含义，又有这个犹太人什么犹太人的这个门徒的这个含义。所以很多人翻译他们就说了，这个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不好，应该翻译为基督人。但其实呢，这个基督人比较是更现代汉语口语的说法。如果我们如果看这个比较典雅古典一点的这个语言呢，那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叫基督徒，它的这个含义是被前面的这个词基督决定。我们的生命样子，我们的形象应该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前面的那个词的特点。一个人叫音乐家，他可能走掉了，然后呢也不会弹琴，反正总是关于音乐的一切呢跟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人家叫你叫什么名字My name is a musician， 那是一个笑话。所以他要作为一个音乐家，他就要有音乐来决定他的这个特征，他的这个整个生涯跟音乐是有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被叫基督徒呢，就是跟基督连在一起。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中文真的很难翻译。那个保罗说什么？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什么？效法基督。那个英文怎么翻译呢？翻译是 I am of Christ。那这个呢？如果是 I am Christ， 很容易翻译，我就是基督了，对不对？但加上那个 of 又很难翻译。它的这个词呢的意思呢，就是中文要想要很短的句子来表达它是很难的。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是保罗说我爱我的这个生命的样式是什么 ？All Christ 是 All Christ 的，可以是归属的，也可以变成一种形容词化的，是一种基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我。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表达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具体的某个行为，他在这里表达是表达的他的一个生命的所示的，他的整个生命的样式，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从基督而来，就是像基督一样。所以这个中文呢，把它这个翻译是想把它这个意思理顺，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效法我，但保罗的意思说，但是不是要像我，乃是什么呢？乃是就像我像基督一样。但那个效法，我们在中文里面好像是学动作，就是说前面有一个人在摆姿势，后面有一个人跟着做，其实不是。保罗在这里他更多讲的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样式，他不是指具体的一个动作，是指他的爱，就是或者说另外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种 be， 就是他这个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样子。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属于基督，是 是从基督而来，是像基督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像我一样，但不是这个像我的这个样式，不是我的，我的这个是什么？是基督的。那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去像基督的生命。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在本质上，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在这个生活里面、样式里面呢，我们不一定表达出来。不过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就是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品格？我们说，如果说要塑造基督的品格，那么耶稣的品格到底是怎么样的？耶稣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去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难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耶稣是那样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更仔细，我们就会发现好像也不像那样，也不像这样。所以呢，美国曾经的这个今日基督教这个美国发行量最大、最出名的这个基督教的一本杂志，这个前任的总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叫中文翻译的很好，就像中国人的杨威力嘛，杨威力一样。那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Jesus I Never Know》，对 ，Never Know， 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那样的耶稣，那一位耶稣我从来不认识。他是讲自己的经验，他说我从小呢上初学，听到初学老师告诉我说耶稣是这样，耶稣是那样。后来慢慢长大，发现好像不对。那后来到了神学院，他进了这个 Bible College， 然后那个神学教授分析圣经说是这样，是那样。后来呢，他发现还有比这个更多的，所以呢，他后来发现了这个耶稣的形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超过他的想象。那是什么 ？I never know， 就是那个耶稣是我们所不认识的，有远超过我们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形象。所以呢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说这个研究四福音的书，说四个福音一个描绘一个耶稣，但是呢那个四个福音的耶稣的这个肖像是不一样。马可福音的耶稣是怎么样的？马可福音总共出现46次，有一个词是什么呢？叫做立刻。那在希腊文里面用了46次，立刻，那是表达耶稣的形象是怎么样？是一个风风火火、马不停蹄，那个工作非常拼命的我想大概当中的故事就比较像所以呢，那就是工作不停的，是没有一刻感觉到耶稣在干什么呢？叫在什么欣赏风景或者是在那里什么很 enjoy 喝咖啡什么之类的，没有。因为在马可福音的耶稣是非常忙碌，他总是呢不停的转换地点，不停的做事。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耶稣给人的形象是什么？是努力做工。所以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劝传道人，你要好好做工，你要忙碌的做，你要日夜的做，那有人跟你要求太过分了嘛？那耶稣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再想一想呢，耶稣就没有这么简单。约翰福音的耶稣形象怎么样？耶稣就是一个思想家，那讲话一讲起来呢，那就是长得不得了然后呢，这个你想要45分钟结束呢，看起来完全是 impossible 的事情是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耶稣讲话很长的，然后呢，很安静，那跟个人谈话很多，而且呢，在夜里面，比如跟你跟尼哥谈话等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耶稣的形象很安静，非常的深沉，就像一个思想家。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不同的形象，哪一个是真实的？都是耶稣的生命里面它有不同的特征。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在3年里面，毫无疑问，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忙到一个地步呢，马可福音特别说他连 况，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如果觉得我们因此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不好好做研究，就认为是像耶稣，你就错了。耶稣用了30年的时间去对，这是我们今天啊，基本上很多人都有关注。今天的教会的传道人不是什么读3年神学，不是30年啊。但是呢，那耶稣是什么？是预备30年做3年。这个 Billy Graham 他在他这个最后一次讲到，就是我们教友收到一个他最后讲到的一个 DVD 啊，他的一个分享的信息就是说，如果时光再来，他说我不会做现在像过去这样做。他的那个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以前传福音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但他们如果时间再回来的话，他说我会。可能会花到1/3的时间去学习研究，和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来工作，因为他看到对自己以前风风火火做的工作，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满意。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据，像那种所谓大型的布道会，那些人决志的最后真正的教会里面扎根尾声的，大概是2%-3%的时间。如果想一想，你会发现一个大布道会要花掉多少钱和要投入多少的精力，但是最后呢，那个人真正能够有效的能够在教会里面长久下去的人呢，很少。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为追求300人和500人，而只是对各个的10个人，那个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深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说我如果让重来，我会做更多的学习和研究，而不会像以前那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然后呢，他才出来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追求这个事工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上两年课我们就打断，就不再有那种安静深入去研究的事情做研究那样的事。耶稣在童年的那个生活，圣经里面很少，那是一个隐藏的安静的耶稣没有我们没有见到一个血气方刚藏不住的耶稣，是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消息都没有。然后呢，当他30岁左右呢，然后他出来传道。我们看到这种不同的形象，30岁以后出来的耶稣是非常的热烈的，非常的忙碌的。但是呢，前面的30年却是非常非常安静。耶稣做事情的风格，如果在福音书里面，他总是做的事情总是跟人家说什么不要说出去。就是耶稣做了什么事，马上就跟他说不要说出去。我们觉得说，今天如果有人做什么事情，总需要人家去打广告。你说要学耶稣啊？为什么呢？耶稣做了以后总说什么不要说出去。那我们今天做事可能做了以后很想人家什么，很想人家知道。但是呢，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耶稣的形象不仅仅是这样。耶稣在格拉斯那个地方要赶出那个鬼的名字叫什么？叫群啊，一大堆。当这个耶稣赶这个鬼的时候呢？出去的那一堆鬼出去的时候，他说什么？说那里有一群猪，能不能让我们到那个猪群里面？耶稣说去。结果呢，那2000头猪就全部投到那个什么海里面。那大家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这段经文很难解释，很多人在神学院里面，很多人讨论都很激烈。耶稣为什么要把那群的猪2000头猪，你像算算2000头猪多少？ 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物，耶稣作为创造主啊，猪也是神创造啊。虽然犹大不吃猪，但是上帝还是欣赏猪的。那但是呢，我们注意到那一个猪下去以后的，其实啊，翻来覆去的这一句考虑去争论，只有一个解释是最正确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让所有的猪闯下去这个海里面，其实也是做的广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人啊，那一个人长期的这个什么，长期的这个活在这个坟墓里面，耶稣让这个人好了，鬼出去了，然后两天从猪去闯到海里面去。那个人说：“先生主啊，我要跟你，我这一辈子赴汤蹈火，我你到哪里去我都跟你。”就是说，不，你不要跟我。你我要干什么呢？你回去到你的地方去，把我对你所做的告诉他们就是。那一个人回去以后，他传福音是很容易的。为什么？他只要说一次，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什么事情呢？他说听说过两千头猪的故事没有？那整个地区那个地方叫什么？在迪卡波里。这个迪卡波里是两个希腊文合成的。迪卡就是石，那个 police 就是 city，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警察这个字 police 就是从这个 city 一样城市治安的这个字来的，就是这个 politic 就是政治都是从这个 police 这个字来的。所以迪卡 police 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有十座城，那在这个十座城里面呢，这个耶稣的两千头猪都闯到这个海里去，肯定是传遍了那些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当那个人回去一说的时候，所有人都了解啊，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你当兵的背景，容不容易？肯定吸引人来听，太容易了，对不对？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猪全部把它弄到海里面去，这是广告位。所以呢，耶稣平常做事情总是说什么安静，安静，不要啊。跟人家说，但是在这里面，耶稣不一样。耶稣说什么？去告诉他们。而且呢，耶稣弄了一个很轰动的事件，让这个人去说。所以这就是耶稣做事情有不同的风格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事什么，像北京人所讲调的，很低调，暗暗，不显脏不漏水。但有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做事情要大张旗鼓。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教会做一个布道会，能够上 CNN， 能够上那些花很多的钱去做广告，那没有问题。要教会同意叫你做这个工作也没有问题。所以有人说，我们究竟怎么样效法耶稣？耶稣给我们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形象？啊，中国人啊常常说啊，你想要知道一个人啊，那你看他教什么。那如果你看耶稣交到朋友，会让你更感到期待。耶稣的朋友是什么人？有那些犹太人里面最尊敬的那些啊，圣经专家、神学家，像尼哥底母，那或者像后来叫了耶稣尸体的这个亚历马太约瑟。有耶稣的朋友里面有上流社会，有那些最成功的、最受尊敬的人。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今天教会是什么？就是崇拜那些名人的，崇拜名人绝对错。但是如果我们跟那些名人交朋友，跟那些成功人士来往，那如果认为这就有问题，那这个信仰就有问题。大家知道，在这个南美有一个神学叫解放神学，有了一点知道吧？那他讲什么呢？就讲这个耶稣说，我来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所以呢，不要传福音给富人，让他们灭亡。所以呢，我们要传什么？传福音给穷人，而且这个富人怎么样呢？专门剥削穷人。所以他们的解放神学把圣经跟马克思主义结合，就是专门针对那些什么贫穷的人。那我们其实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看到，可能在也许在这个白人的文化里面，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种族主义。这种所谓中产阶级的以上的这种啊，有这种，特别是在商业上有这种非常不择手段的做法，确实有。但是呢，我如果因此我们就认 跟这些什么贪官污吏在一起，我们会耶稣可能跟那些德高望重的那些成功人士来往，那可能还好一点，但是跟这些人专门坑害自己的当时的罗马那个税的这些税吏是替那个罗马政府收税，但他不那么好好的替罗马政府收税而已，他还要多加出税来干什么呢？他自己收给他，所以他坐在那里收税，这种人是犹太人，这叫什么？叫卖国贼嘛，对不对？专门坑害自己的同胞。然后呢，耶稣跟那些人在一起，所以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很有爱国、很爱国的、很敬虔的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这个形象，有他们什么反应 ？What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干什么？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耶稣好像什么？耶稣好像抱歉，我一直大意，我没有想到这帮人这么坏啊。耶稣说什么？耶稣很坦然的对他说，跟他们说我来就是要定罪的，我来就是要跟什么跟这样的人为朋友。耶稣不仅是跟有钱的人，跟那些穷的，跟那些卑贱的那些人做朋友，他是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很难处理的。我有一次听一个两个朋友的事一起吃饭他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说我们同一个宗派，同小街，两个教会，但是呢我们呢这两个教会分得清清楚，这边呢都是这个中立家的宗，那一边呢都是宗长，所以他说呢什么中产阶级以下的富人的教会去那边，他说很尊重的教会崇拜没有说你的收入多少以下你对不起你去那边去接对面，没有人做这样的报告，可是大家都很主动所以呢就穷的往那边走，有钱的就往那边走，这是其实教会的有的时候这种教会文化是非常非常可怕，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教会文化就是人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他你可能你的教会的这个环境气氛，你的这个课程设置，你的讲道崇拜等等这一系列都看起来这是一个就是说让人注意或者说很有秩序但他有一些很细微的这个文化的东西是对人影响很大，我特别感到很伤心的就是，原来我在北京的教会，我们教会呢号称是知识分子最北京的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教会，然后甚至随便逮一个人，你大概有60%的可能性能逮到一个博士型教会，那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不是博士，是正在去博士的路上。那么在这样一个教会呢，后来我接触到一些人是来北京打工的。这些人呢，他就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来听说大家在附近嘛，他就来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原来那个在写字楼里面早上唱歌很响的，好几百人唱。 而且呢，这个耶稣对他们还什么，还很宽容大量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展现非常啊不同的，真的有感到很矛盾的一些的形象。我们常常在这个宣教里面，常常会讨论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叫做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上层路线呢，就叫走这个高端的知识分子啊，或者是这个社会主流群体的这样的宣教，比方说这个做教育啊、参政啊、这一类的都是走上层的，报纸啊之类的。那另外一种呢，叫做下层的，比方说这个做这个啊那些啊生病的、那些残疾的，类似像特蕾莎这样的工作。那教有的时候呢，在宣教学上呢，会讨论说宣教究竟要做哪条路线。那有一次开这样会的时候，我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啊来回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多余的。我说呢，其实啊，我们用的这个什么，用中国人说的一个话叫什么，其实不分福音的对象，不分上层和下层。如果用打一个比喻，那就叫一网打尽，就是不需要去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尼哥底母是当时犹太人里面最有名望的老师，那个耶稣说你是犹太的老师，那个老师的那个字呢，那是有冠词的 the teacher， 那一个，那意味着什么？人人皆知的这样一个老师。那个 the teacher 的意思是 the teacher of teachers， 是那些还有老师中的老师啊，也所以那个尼哥底母查我以为是精英人士。而到了第四章，你发现什么人呢？是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经台啊。但是呢，我不会去分析这个叙事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撒玛利亚这个村庄附近啊，这个地方，然后跟这样一个女人啊在对话，你们会发现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还没有跟这个女人对话长，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个很大的奥秘，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谈的道理还没有跟这个女人谈的道理那个深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什么？谈的是重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就说他说你怎么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什么意思啊？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圣经里面已经有，但耶稣和那个女人谈论的问题现在很崇拜，然后呢讲了全本圣经唯一一处表达上帝本质的经文，是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说神是灵，神是个灵的这个个的翻译不对，所以神是灵，这个 God is spirit， 神是一种超越的本质，是一种无限性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但这么深奥的全本圣经以前从来没有启示出来，后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来表达上帝是灵的这样的一个深奥的让人很难去思考明白的道理，竟然是被这样一个女人说出来。所以如果今天说啊，做平静，你不要去懂神学了，你将来有一天你就知道这是不符合这个圣经的，而且将来有一天，如果你觉得这样是你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耶稣说我在约翰福音的那个故事，难道你没有练过？所以不是神学院念神学，每一个人都会什么，都需要学习。其实我要说的是，不一定神学院能代表啊，神学院代表学术，但是不代表真正的有创意或者说是。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转化世界的这神学，不一定是神学院的。那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么深奥的道理，让一般人看来什么？这是没有智慧，对不对？今天如果一个传道人到一个地区讲道，大家都没有念过中学，他跟他谈一个很 盛大的神学问题，那会怎么样？那肯定是学院刚毕业的，没有毫无经验，根本不懂得讲话。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是什么呢？是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对这样一个人，他竟然讲重视到的问题，千万不要小看什么农村教育或者没有做过好好教育的地区的教育。我信主的，我的那个出生子的教育，一半以上都是什么？当时我们年轻人多么渴望有传道人的故事，我们传道没有故事，就是有一个我等的现在他不用看圣经了，因为他都是靠背下来，他圣经也大概会，是也是很准，所以他听圣经然后背下来，然后就一串的串起来，这样子讲到圣经。那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人来教导是多么的好，但是呢，这个教会呢后来出了很多年轻的出色的传道人，我是比较出色的其中一个。那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认为在那个地方就要讲那些最没有深度的道，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在学习讲道的时候我就学习一件事情，绝对不要低估听众，你不要觉得他们听不懂的所以呢这个道理不要讲得那么深了。所以有些人有的时候对我说，你讲道太复杂了，我说看起来真的会很累。所以呢，上耶稣在跟这个女人的对话里面，在这个对话的情节里面微妙无比，我只分一点点给大家讲。耶稣走到这里的时候被门徒说什么？说我很饿你们去买东西吧。彼得说谁是管后勤的，他规定说是我，那你去买吧。耶稣说 no， 你们全部都去，难道要买两头牛吗？要吃一顿午餐，要12个门徒去买东西，要买多少东西啊？就说你们全部都去买东西，你能想象吗？我就是说我现在很饿了，所以你们去买东西吧。你们12个人全部去买东西，好，结果那12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肯定很低谷，对不对？为什么2个人每都是一个饼而已嘛？这个还用得到12个人吗？这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好，等他们买东西回来，那老师请示耶稣说：“我吃过，那什么意思啊？你刚刚叫我们的时候饿，叫我们走，然后你自己呢也吃过，然后呢这个看着呢什么，这个跑了，所以呢他就发现哦，原来你把我们都弄走，就是要跟这个女的一起吃饭。但是这个门徒呢所以啊。”门徒当时会可能会很困惑，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这些是话大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说。但这个故事呢很多人交代的结果呢，耶稣不过吃过而且呢这个说了一大通，那门徒也就不明白。你们看到在他跟这个妇人的对话里面充满了智慧。当这个女人跟耶稣讲很多神学的问题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现在要给你最好的东西，叫你当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耶稣说你请你把水给我喝，在当时的撒玛利亚地区的这个雅各基的故事一样，即使在当时的人的你已经嫁给我。因为呢这个为什么雅各和他的这个太太就在这里打的人，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利百大家叫利百雅的故事就是什么？给我水喝吧所以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要结婚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写作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大胆和刺激的写作技巧，就是误解。耶稣一讲话总是让人误解，然后误解以后呢就是耶稣解释这个的机会，然后就把那一个救恩的思想展开。所以这个女人很吃惊，说什么？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救恩？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对？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水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两个民族不来往的，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所以 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这个，但是呢，那个结果耶稣说要站出来了，是不是？那个女人说我没有站，但是可能所有人他回答这么说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怎么样？算了吧，孩子们没有站。耶稣说什么？说的对。哎呀，那个女人发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知识，我说人家总是不信，把我看成是什么坏女人，然后呢，其实他已经有五个账，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叫什么叫客观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假一个死掉的啊，或者大家知道啊。然后呢，这种女人没有人再敢娶的。结果呢，耶稣说你有五个账，他说他啊叫你账不起来，结果他说什么？他说我没有账。耶稣说你说的对，那个时代的病人一下子感觉到，哎呀，真是知己难啊，这个人真是太了解我。只有他肯定我，只有他相信我，但是呢，整个心理防线全部放下，他本来有一个防卫性，所以不让我们碰到他内心的生活。但是耶稣现在说你说的是的时候呢，他很放心，因为终于有一个人相信我。耶稣说，曾经有五个，现在是他还不是，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就发现说什么？这句话呢？说起来了，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读起来很熟，就说你是先知啊。那其实这句话就是说是什么？就是你是到底是哪一类的？你是怎样的一个？你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就说你哥罗呢，可能碰见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使，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好像上帝差遣一个人来讲，什么连我这样的东西他都知道。所以你再看到耶稣把门徒支开是有道理，这道理在哪里？是因为如果有十二个门徒都在旁边，有没有可能跟他这么谈？那个女人还会不会跟耶稣这样谈话？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可能会谈到这个。所以耶稣做事会很大的误解，耶稣做事会很大的误解，他这些门徒可能都不能够理解。但是呢，你看到耶稣的形象，有的时候他给我们是那样一个啊，充满智慧，很让一般人看起来是很多误解。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说效法基督，当我们去活出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敢像耶稣一样，就是我们敢去做那种冒险的事情，被人误解，我们毫不在乎。这就要回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里面来了，就是像耶稣一样生活的核心就是十架。耶稣为什么不害怕被误解？耶稣为什么可以冒那么大的险？他的说话做事跟都不怕这个什么被人误解得罪别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勇敢的面对十架，他敢去背负这个十架。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展现耶稣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千方百计，我们用尽办法去逃避什么呀？我们如果让人不喜欢一点，我们就很紧张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就站在什么别人的误解，所以他想尽办法要尽量让有一个什么，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好。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不是这样。他关心，他在乎他所面对的那一个人，但是为了去挽救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些人，耶稣让人误解、毁谤、谩骂，但是他不在乎。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做事很智慧、非常非常的简洁、智慧、迅速这样的耶稣，但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做事情有很复杂的这种方法这样的。所以我们去思考基督徒所谓基督的品格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效法耶稣？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讲，我们讲道都要像耶稣一样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说，你讲道太难明白，你要多讲比喻，像主一样，我们就好懂。我说你看错圣经了，耶 稣说我对你们对他的只讲比喻，为什么呢？不让他懂。所以我说多讲比喻就是不让人懂。那我说呢，为什么耶稣的讲道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不让那些人懂，有的时候他对门徒呢解释再解释，解释再解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说传道人有的时候很紧张，为什么呢？讲道不敢重复，不敢叫啊耶稣。耶稣讲了道理再讲，讲了不愿再讲。那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会有可能都不明白，但是你再多说几句，对弟兄那不管啊，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现在慢慢学习效法耶稣，我下次要回答他，和主也是一样，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的风格，有的时候苦口婆心，非常的温和去劝，但有的时候呢，非常的严厉，而且呢，这个耶稣的讲道的这个语言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我在我在讲道学呢。教讲道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教学生要学会一样，那就是讲道一定要说，要学会什么？说一些粗俗的话，不能够说的太委婉、太优雅。耶稣讲道有的时候的话很粗的啊，就是他可能用亚兰文的俚语说出来，耶稣也会骂人的啊。比如说他讲到那个西律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去告诉那个老狐狸，你说。可以骂人的叫白脸。那我们看耶稣呢，他有的时候的对这种比方说责备人的时候非常严厉，而且他用那些比喻都是很歇斯底里的。比方说他们怀在说，你们这些人穿的这些蜡笔的衣服看起来非常的斯文，你们是什么？是粉饰的坟墓，这个形象不得了。为什么坟墓外面弄得很漂亮，里面是什么？卡斯的。但是呢，那这种我们现在通过希腊文、英文或者中文表达已经缓和了很多。如果你在一种方言里面，那是生动的不得了。所以加尔文认为说，讲道一定要用方言讲道。我自己会讲30种不同的地区的方言，所以我很理解。这个我也根本没有办法表达那种生动的、很入骨的那种感觉，你表达不出来。但是耶稣用那些犹太人的那种亚兰语里面那些图案很出色，所以我们今天要敢像耶稣一样，对耶稣的我们的达到耶稣的这个形象的时候，那我们会感到很复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像耶稣。现在我要到这个结论上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上帝预定我们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么耶稣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就叫我所展现出的基督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学习去欣赏每一个信徒身上的耶稣。有一些人呢，性格很安静，思考问题总是很顺利，讲起来很长。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很讨厌，你说，哎呀，这个人，你看到一个人风风火火，总是在教会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什么，好像这个那个蚂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就感觉什么，他很像马可福音里面的耶稣，所以你不是感到很慌，你能不能停下来？为什么做工作事情要这么风风火火？你去欣赏每一个圣徒身上的那个耶稣的。我们在不同的基督徒中间生命里面去发现他的哪一个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形象。所以你要想一想，我们常常会教训别人，你要像耶稣一样，但是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去需要去发现每一个人，我们不可能我们在生命里面 perfect 的去表达这个耶稣的形象，但是我们可能展现某一个的特点。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圣徒身上的，发现圣徒身上的耶稣形象。但是保罗在这里呢，要展现讲到的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的整个里面，他讲到的是末世的问题，是讲到在将来末世的问题，是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每一个圣徒都要被改变、被成全，我们充满的上帝儿子的形象。 到什么？那个将来的荣耀，那个完全的荣耀，不仅仅是称义，而是完全的荣耀。这是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我们都没有可能去完全去活出那个神子的荣耀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那就在最后的时候，在上帝的儿子来临，上帝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得到那个荣耀，就是展现耶稣的形象的荣耀。但是在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去发现，去发展啊自己的性格和气质里面，去发展那个耶稣的形象。周马田有一本书，他讲了很好，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特征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气质不同，所以你在他的身上，你怎么去欣赏那独特的属灵气，所展现出来的耶稣的形象。而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被成全，充满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18里面，他就讲到说，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就会主的形象，荣耀主的荣耀形象，好像是从主的里面。这就是讲哥林多前书第11的那个动词，那个被动语态，意思就是我们不是透过修炼而好像有点像耶稣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的风格，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是一种被动的被塑造、被成全去展现啊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信，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什么被成全？我们是被啊被神的灵啊感动和圣化，在我们的身上去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要说的就是在这个灵修方面的一个应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受到教导，常常是觉得啊，我很不好，所以我要把我整个人变掉，所以我才想耶稣教啊。我想要跟弟兄姊妹的应用是什么呢？是其实神给你有独特的气质，你有独特的成长经历，你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当你的这个状态、这个特征被圣化的时候，它就是像耶稣，不是把你的原来的那个自己完全破碎掉，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自己也认不得，不是，是在你自己的有你独特的这个气质里面，但这个气质是被基督的生命充满，被圣灵转化。那这个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很安静的人，那么他被基督的生命转化，他就能够去做很好的研究和思考，这叫教会的神学家。而那些很幻想的人呢，他们就怎么去做迎新啊，做接待啊，做什么布道啊，去做广告，去拉人来上主日学了之类的。就是每一种气质，他都可以被神使用，都可以展现上帝儿子的生命。所以不是把自己的没有掉，而是被圣化，就是所以哥林多前书的那个经文是被动，就是你们要效法我，效法被动，意思是我们的生命被转化、被成全、被激励、展现出